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今天呢，丁月是连线方伟哈，带各位一起来关注和讨论啊最热门的新闻话题。首先呢，是关于这个爱泼斯坦案啊，这可是轰动全球的，据说啊是牵扯了全球各大政商名流的这个，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性丑闻案件啊。自从这个2019年的爱泼斯坦被抓，然后在狱中离奇死亡之后呢，更是让人觉得疑点重重。本来很多人期待啊，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会把这个真相公之于众。但是就在昨晚啊，美国司法部突然宣布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今后呢也不会再公开任何的调查资料了。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啊，可以说是引爆了舆论哈，很多人是非常的愤怒，说骂政府是不是在掩盖真相，也有人质疑说这到底啊是要保护受害者，还是在保护那些权贵阶层。所以今天呢，丁月就连线方伟啊，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好好讨论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爱泼斯坦的名单呢？方伟你好。
啊，丁友好，听众朋友好。
那方伟，就是对于这个爱泼斯坦名单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有印象，因为就在几个月以前吧，这个司法部长本人就亲自说过，说这个名单就在他的桌上。然后川普呢，在他竞选过程当中也反复提，说他上任之后会公开这个名单。所以突然司法部说完全没有这回事儿，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哈。那么这个名单到底有还是没有？你怎么看呢？
对呀、这确实是啊，因为这件事情从川普竞选时候就在说哈，说这个他上任的话会公布这个名单，对不起。然后呢，在二月份的时候呢，邦迪这司法部长邦迪就任之后，他就说有这份文件正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等待审阅。就这么情况。那后来呢，他还有说这个他在检视哈 FBI 送来的一卡车的先前遭到隐瞒的证据。然后后来还有说拜登政府压着这些文件不动，根本没人处理。可悲的是这些人根本不相信透明公开，我认为他们很多人甚至不相信诚实，所以这都已经说得很满了，话说得非常满了。结果突然来了一个说这个文件其实不存在，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诧异。怎么说呢，这个你要问我的看法，我觉得咱们这么看哈，你说到底有没有，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information 哈。所以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不知道任何内情，我只能说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分析哈，来从中能看出什么端倪来。因为这件事情你知道哈，他出来的话当然是把以前就是说大家假设的，或者说大家认为的，或者说以前承诺的全都推翻了嘛。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个新闻大事件，对不对？所以那个因为对啊，就所以你挑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认为这是个大事件。你知道今天在白天哈，这件事情是昨天发生的。今天在白天上午的时候，下午我没看了哈。上午的时候，我告诉你哪些媒体报都没有报这个事儿哈。
哦，哪些媒体
？ABC、CBS、N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华尔街日报，还有CNN 报了一点点哈。然后 MSNBC 全都没有报，也就是说你所知道的主流媒体全都没报。你觉得奇不奇怪？因为这件事情，那肯定是惹到众怒了哈。但是这个众怒虽然是主要是叫做美国保守派啊，特别川普的人、川普的群众、支持群众一直期待这个事情的出现啊，这个叫做名单的这个叫做这个公诸于众啊，结果呢现在没有公诸于众，他们就很生气嘛，对不对？这本身肯定是个新闻事件嘛。但是绝大多数的主流这个左翼媒体全都没报哎，你觉得有没有
很奇怪？
有没有意思哈、是不是啊？
是啊，这个让我们普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个大事啊，大新闻呢、尤其是应该这个媒体大做文章的一个时机，是不是？到底他们怎么这时候都没声了呢？
而且他们在某个意义上，因为现在媒体都观点先行嘛，那很多这些媒体都是川普的，可以说叫反对党啊，你可以把它这么叫、结果那执政党现在做了这么个决定，这个决定其实很怎么说呢，很有争议，说是最起码很有争议哈，那甚至于会引发不信任。他们都不上去，不扑上去，觉得是不是很奇怪？
本来应该也是个黑川普的时机，是吧？因为之前不是也有人攻击说川普或者本人也在名单之上吗？是吧？
对，
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
只能说推测了哈。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说川普在不在名单之上？这件事情就反证法哈，就是假如川普在名单之上的话，对，我们就反向推理嘛。那在这个拜登时代，这个拜登等于是坐在同样的这些资料上面坐了4年。而川普呢，就是说他是有可能夺得总统大位的，在所有4年之中呢， 那能够想方设法能阻止川普回到白宫的所有方法肯定都想了。如果川普在这个名单之上的话，那这个名单就是早就会揭示出来，不用等到今天。所以是反政法哈，所以在有无限可能，他的这个叫做关于川普这方面的名单会被揭示出来的四年中都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就我认为川普不在那个名单之上。
嗯，
我也认为马斯克的发的推哈，他指责川普在名单之上，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不在名单之上，那川普为什么不发呢？跟他没关系，他干嘛不发呢？
对呀，为什么？
我认为就是这个名单太吓人了。
哦，怎么个吓人法？
只能说它会造成很可能美国或者说多个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的一个崩塌。
嗯，
我认为是这个效果。
那就是像网传一样啊，就现在把他们都认为是这个阴谋论嘛，说是牵涉到各国的这个政商名流哈。很有可能是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如果真的一旦公开，那么那就是一个大地震，对吧？在政界，哎。
对，这是我唯一能够得的结论，但我再说一遍，我只是推测哈，我没有，我的推测就是这样子，
是
从这个逻辑推测来看。因为这次你知道，这次很生气的媒体还是有，不是没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了一堆
媒体，
CNN 那个福克斯就 challenge 这个事情，
嗯，
还有一堆的叫做右翼的或者是保守派的网红，
嗯，
很生气哈，因为当年他们不是当年当月啊，二月份的时候他被请去白宫。然后给他们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上面写的爱波斯坦文件第一部 part one， 那当然后来永远也没有拿到 part two 了哈，part one 拿回来之后全都是以前已经公布的，所以他们当时就很生气，就搞什么名堂哈，那这次等于是永远没有 part two 了，他们就更生气。所以其实保守派的群众跟网红跟媒体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客气
啊。
川普你知道他是保守派总统嘛，那么他为什么不公布这个事情？我只能就是合理推理哈，如果保守派自己有问题的话，保守派的群众不会或者他的网红不会这么拼命的推哈。所以呢，当然我也不能说绝对没问题，两边可能都有哈，但是纯粹我觉得在 MAGA 这边他的人参与在里头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这么觉得，可能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质疑的更多吗？
对啊，他们一直在质疑，啊，就上到总统，下到他们的就基本群众。网红就包括他的这个叫做当初的现在的 FBI 局长跟副局长一路都在质疑，所以呢，他们如果有心里有鬼的话，他怎么会一直质疑，一直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呢？
嗯哼，
当然了，他现在也在火上烤了，对不对？就是他自己点的火嘛。
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最纠结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川普一开始说要公布呢？然后现在又不公布？难道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对，我认为就是这样，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么吓人。
嗯哼。
他现在就斟酌了之后，他觉得公布了的话造成的伤害比得到的这个公共利益更加大，所以他就没公布。
结果这一波操作啊，司法部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名单，让大家似乎更加确信这个名单就存在了哈，然后去纷纷猜测背后到底的真相是什么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看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名单啊？刚才方伟的一番分析哈，你又作何感想呢？也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方伟，你觉得爱波斯坦这个案件到这儿就此为止了吗？还会有什么后续的发展吗？
我想没有。这件事情啊，只能说等到时过境迁之后，相关的人都坐骨之后哈，这个政治风险系统叫做什么来着？系统熔断的风险，那么消失之后可能才会这个公诸于众。
嗯，
其实有人跟我说过名单上是谁，你知道？
哦，哇哦，所以你也有独家消息吗？
对，我听见很吓人，但是我不能释放，因为给我消息的来那个人呢，他也不是 original source， 他也是听来的。
嗯，
所以我把他的话传出来，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当时听的是确实倒抽一口凉气。
嗯，哇哦。那这个我们私下里再讨论吧。当然开玩笑了，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讨论这个所谓的名单哈，为什么大家那么去在意它？因为虽然这个名单上有谁我们不知道，甚至现在连它的存在哈，这个司法部也给定论了说没有，可是我们知道的包括司法部也公开的就是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受害人的资料，对不对？那么虽然我们关注的是名单，其实这个问题的怎么说严重性关键点是有那么多的受害人，他们能不能得到一个司法的正义哈？哎，所以这个案件 未来继续要怎么走呢？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啊关注这个案件的人希望得到能够听到啊一个真实的情况吧。好，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讨论到这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欢迎您随时加入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现在正在连线方伟啊，带您来关注今天啊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新闻时政话题。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爱泼斯坦啊，一开始说有，现在又说没有的这个名单之外呢，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件啊，就是马斯克创立第三党啊。这个是在周末他就公布了消息啊，今天有个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之前曾经啊参与过这个总统竞选的安主洋啊，他是个台裔美国人吧，是吧？可能很多华人，尤其是在台湾社区的朋友有关注过他哈。他也是自己成立了一个党，然后呢又竞选总统哈，一度是被媒体所关注哈。那现在呢，他主动联系，他说并且已经和马斯克两个人联系上了哈，然后呢他愿意这个亲力支持马斯克所做的这件事情哈。那方伟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马斯克联手安主洋啊，他们有可能有一番作为吗？就像马斯克所说的，他要搅动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选局哈，有可能吗？
那显然马斯克现在做了这么一个动作之后呢，他吸引的就是中间派哈，就是传统的中间派，以前就是中间派。那安主洋在民主党的初选中，2020年嘛，他大概是得了不到50万张票哈，所以呢，基本上还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那么在几千万张这个票中得了50万张票，另外呢，像叫做什么来着 ，Libertarian Party 是这个向马斯克伸出橄榄枝，然后等等之类的，像绿党也向他伸出橄榄枝。我想说这个意思哈，就是说马斯克，因为他毕竟啊，他是世界首富，并且在美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声望，那么手中呢又有2.3亿人的这么一个 X 账号，
嗯哼，
所以呢，他或者说应该或者说他自己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厉害的这个大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马斯克自己是不能选总统的哈。他虽然说我呢专注在参院和众院，但是呢，如果他有很合适的人做他的总统候选人的话，那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就看这个人有多有分量啊，多有这个说服力，多有公众的声望啊。但结果呢，如果迄今为止他选到的，他是碰到的只是这个杨安泽的话，那就是很有限，就这是在民主党也赢不到什么位置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在以马斯克的声望，最后吸到的只是杨安泽，当然现在才是两天的时间嘛，对不对？如果最终他拿到的最好的一个 partner 只是杨安泽的话，那我觉得这不是对马斯克不是好事啊，这是不好的事情。
对，首先这个安主洋，我今天看到说他和马斯克联系，然后说两个人什么 connecting 了，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其实他和马斯克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我记得他曾经提出一些主张，什么给每个人发一个基本收入，每人1000块，这个是他最知名的，是吧？是更倾向于像社会主义者。但是马斯克今天呢，就是他不是又进一步公布嘛，说他支持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什么支持拥枪，然后要支持比特币等等哈。就是跟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人有点好像不是同一路的呢。
嗯哼。对，是没错啦。其实马斯克的你看看啊，他你仔细分析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共和党的宗旨。OK， 所以民主党其实很难喜欢他。至于说他跟安主洋联手哈，怎么说呢？现在有没有联手，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双方只能说开始接触。对安主洋来说，对他当然是有用啊，否则的话他基本上就没戏了哈。因为在2020年这个选举到现在，他已经完全边缘化。所以呢，他在我再重复一遍，他在那一年得到的总票数，在民主党初选中的总票数是得到是4%啊，4%，不是4%，4%，
嗯哼，
0.1%，就是怎么说呢，0.4%，就这么个情况，
嗯哼，
所以呢，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双方没什么可联合的。首先，这个 partner 呢，不是一个很强的 partner， 其次理念呢，跟马斯克其实也不合。所以呢，这件事情就看马斯克能走几步吧。我是这么看哈，他能走几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中有没有这个认同马斯克的，你可以上来说说看，他到底能走几步？我觉得他走不了几步。
对于这个马斯克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想请教方伟的问题哈，就是说在从美国的这个政治来看，成立一个第三党，他的这个前途或者是命运会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能够就是说掀起一番风浪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哈。
为什么？
对，因为美国的选举跟台湾不一样哈。比如台湾，说实话，你说马斯克，假如说他运气最好，或者说他把他的个人的威望发挥到最大，比如他吸到20%的选票，咱们这么说哈，20%是不错了吧？但是20%的选票，你在美国可能是一个席位都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参院还是众院，还是总统选举的那个选举人团那个票，全都是单一选票出现，就是众选一。你知道我们去台湾呐、啊？我们去年年初去台湾、对不对？台湾的选举不是这样的啊！你拿到20%的选票，你就有所谓的20%的席位哎，因为他的议会有另外一部分叫做政党票，
嗯哼，
超过5%的话，超过到10%，你就有10%的所谓的这个叫席位，你自己回家去分配去，你知道？
哦，
美国没有这一摊子事儿的，只有一个人赢。你想，只有一个人赢的时候，选票就会往头部集中，对不对？
是，
因为大家不想让自己的手里的选票叫做没有用。所以呢，他为了让他选票有用，他就想投那个赢率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直都是美国一直是两党，因为要么就是你同意这个叫做什么第一名，要么你不同意第一名，你一定是选的第二名，你不会选第三第四，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得胜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你的票一定集中在第二名。那么如果第一第二你都不喜欢他的话，你就是叫做什么，你就会忍着这个投一个你不是那么不喜欢的那个票，对不对？那个党你不会去研究第三第四第五的政纲是什么，跟我有多么的 match， 因为你知道他没有 chance， 这就是所有的票啊，只要第一名出现，其他全都作废。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一定是两党政治。
哦，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马斯克啊，他所成立的这个党，就算他拿不到一个关键性的席位的话，那他会不会分走一些票呢？就是给共和党带来一些创伤呢？
对，会啊、马斯克的目标啊，他说我会 laser focus 哈，我会非常专注，只赢2到3个参议员的席位，然后只赢8到10个众议员的席位。他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国会中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对不对？他手里有2-3票的这个参议员的话，他就可以影响参议院的这个投票结果，8到10席就可以影响众议员的投票结果。他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但是你看，我刚才跟你讲哈，就美国这个两党政治这么一个特点哈，就赢者全拿的这个特点，就导致没有人会关注第三、第四，所以呢，他甚至拿到20%，就1992年这个 Ross Perot 哈，他真的拿到19%哎，他全国538张叫做选举人票，他一张都拿不到，所以呢，在我看来，马斯克呢，他要的那个2到3个参议员呢，8到10个众议员，他可能一个都拿不到，他想尽办法一张都拿不到。所以呢，他不可能实现他现在在外面发推所说的哈，他想影响议会这个叫做决事，就是决策过程中的种种的法案，因为他们首领他很可能拿不到票哎，他真的有可能一张票都拿不到。但是呢，他确实会捣乱，他确实会让这个原来的第二名变成第一名，因为他把第一名的票分走了。而他现在分的票，我认为哈，他会分共和党的票，他不太会分民主党的票。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念跟共和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怎么说呢，他这个尝试，他当然他可以这么做，可是真正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嘛，似乎很难。但我就很好奇，你说他是一个世界首富，身边应该也有很多智囊吧，怎么没有人跟他讲这点呢？
对，所以真是这样的。我其实在星期天呢，我原来这个理念，这个量他的盈利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是用马斯克他发明的这个 Grok 哈，我研究了1.5个小时，我来回来去都问他，我最后就看出来是这样子。
哦，
你知道他在任何一个选区啊，咱们就说最低门槛哈，他要赢哪一个地方的一个众议院的选区，对不对？那么众议院一般就是80万人，对吧？80万人口。你在80万人口，你马斯克要赢下来的话呢，你不能是第三名，也不能是第二名，你一定得是第一名。你不仅要打败民主党，还要打败共和党，你一定在那个选区都得是第一名才行哎。你知道他现在既不左右不右，这样的人群有多少你知道吗？做了一个调查哈，这个人群最多只有4%，只有4%。人家两边可能都是30-40%，他只有4%，他怎么赢第二又赢第一才能赢下来。所以我研究完之后，我就发现嘛，第三党是没有希望的，除非其中前面两大党有一个党崩盘，你知道。第三党才可能出现，才可能变成第二党。 如果两个党都把自己的这个叫做选民啊维系得很好哈，选举机器完备，那么资金充足的话，第三党真的是很难有希望。所以马斯克他没有做这个研究，我就做研究，我就得出结论来了。所以我马斯克在有的时候哈，他真的是他是性情中人，你知道，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有的地方呢，他确实在科技方面，也科技方面他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对的啊。因为我做过马斯克的自传嘛，自传节目90%是对的，有10%真的是错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做生意嘛，你只要赢一次，你输10次都没有关系，你赢一次谁都记得你赢的那一次嘛，你公司做起来了不是吗？
是，
对，但是政治方面呢，我觉得马斯克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如果按照方伟分析的，就是帮倒忙了啊。他本来想说自己异军突起，但是却把这个可能把更进一步削弱共和党的优势，然后反倒把这个盈率更多的推给了民主党啊。那不知道这是不是马斯克想要的呢？那最终他又会怎么选择呢？毕竟这才是刚刚开始哈。有没有可能就是随着像方伟啊这样的智慧的声音的，能不能传到他耳朵里头去哈？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哈，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哈。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马斯克提出一点啊，等一下也想跟方伟去探讨一下。他说他之所以走这条路，是认为现在两党体制就是已经腐化了啊，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改变。那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吗？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想问一下方伟哈，刚才说到这个马斯克，他说要成立第三党啊，虽然这个赢面不大啊，但是他说他的之所以要这么做呢，他是认为说现在的美国两党制度已经僵化了哈，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了。你觉得他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其实我仔细去研究和就思考马斯克所提出的理由哈，因为马斯克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他的推特，就像他的那特斯拉一样哈，他的 SpaceX 是没有什么公关部，也没有什么 marketing 部门的哈，全是看那个推，所以推文是他的这个表达思想的方法。我仔细看的东西，我真的很难看出来马斯克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嗯，
那我这个话说的是很大了，他那么大的原因，我说我看不出他的原因，合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基本上呢，我替他去想哈，他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大美丽法案太浪费了哈，明知道我们国家缺那么多钱，还要产生这么大赤字，还要扩大这个赤字。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债务上限哈，再提高到50,000,000,000，怎么可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因为你知道哈，马斯克其实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在大选前嘛，他在那时候不做了个演讲嘛，他这个就是参加川普的那个集会，他当时在台上哈，他在台上他就声称说我会砍20,000,000。你知道在那之前呢，后来卢坦尼克啊有跟大家说，有在接受媒体才说，他说我跟马斯克商量好的，美国政府确实是赤字20,000,000，所以呢我呢帮川普政府多赚10,000,000，你帮川普政府省10,000,000。你就先说省10,000,000，我说赚10,000,000，我们一合我们就有一个计划来帮川普来执政这4年。就马斯克上台之后呢，就直接说我要省20,000,000，砍20,000,000。
嗯，
你知道马斯克说了这样的大话之后，当然后来卢坦尼克就 oops 那怎么办，那就没法说了哈，所以就没有下文了。但这就是这个事情背后，马斯克当然很想砍20,000,000了，对不对？他也很能砍不是吗？可是你知道他砍了3个月，他砍了多少？他不就砍了1,600,000,000吗？他也砍不下去啊，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砍。而且1,600,000,000这个惹出多少官司，到现在都很多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认为你是赤字，你怎么可以不解决赤字呢？这一点你不能这么说，因为得面对现实。
嗯，什么现实？
现实你马斯克也只能砍下1,600,000,000不是吗？
嗯，
你怎么能说川普政府就有这么大的这个赤字还要让他通过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债务上限呢其实是一个上限，债务上限不意味着这就是债务。因为川普是个做生意的人哈，如果川普一直入不敷出的话，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呢？做生意是将本求利嘛，对不对？他没有利的话，那谈什么是生意人呢？所以呢，川普只是他通过减税做大经济，从更大的经济中得到更多的税款，他是这样来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呢，减税接着就是导致收入减少，对不对？ 然后这个情况下当然这个叫做债务会增加，直到经济跟上来之后，经济体量哈，因为减税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投资人呐、就是企业家呀，他会觉得哎，我有余钱可以花，政府从我这少拿些钱，我也不会花天酒地把它花掉，我就会再去投资啊。既然这个我开个公司税那么低的话，我就愿意多投资，这都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就体现在他的呼吸空间哈、他的债务上限这个空间中。那马斯克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有那么大的呼吸空间，我不让你有呼吸空间，这件事情就很牵强，你知道。
嗯哼。
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其实川普没有做错太多事情。如果马斯克拍着桌子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叫做联邦赤字消灭掉，拜托，他当时就领着任务要把它消灭掉的，而且他还拍了这个胸口说他自己光一个人他就可以减掉2万亿，他没有减掉啊。所以几十年呐、上百年的这个负担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如果他自己解决不了，他怎么会去怪川普政府你解决不了呢？所以我觉得他对川普政府的这个指责呢，我觉得就是很牵强，你知道，有点怎么说，有点不讲道理。但我对马斯克，我其实对他印象其实蛮好的，但很多的优点我非常欣赏啊。我只是觉得呢，他这提出来的这个理由啊，就有点，你知道，有点硬来，有点不讲道理。
嗯哼，
理由不充分。
是，听起来就是好像这个川普就是集中精力要搞钱啊，就是要开源，是吧？然后马斯克就一门心思想省钱，就好像看川普大手大脚他就不爽，是吧？我听起来好像是这种感觉哈。但是他所做的这一些指责也好，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说，就像方伟讲的，是这个有理有据的哈，能让所有人信服的呢？哎，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仁者见仁了哈，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想的，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那接下来也就看吧，马斯克这个第三党他能这个路会走的是怎么样的哈，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吧。下面我觉得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啊，从昨天开始哈，这个新的一周开始就不断的啊，这个一方面给这个14个国家的关税哈、下了最后通牒啊，把这个期限调到了8月1号，是吧？包括日本、韩国呀、老挝呀这些，然后呢，与此同时啊，又非常明确的去点名那个金砖国家哈、以中共为核心的这个叫做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小团体，是吧？那么方伟，你觉得啊，川普总统他为什么要这么针对这个金砖国家呢？甚至今天再一次强调哈、就昨天说完了，今天又再次强调马上要对这个金砖国家动手了啊，要额外有10%的这个关税，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因为金砖国家川普看出来哈，金砖国家就是针对美国而成立的。
嗯哼，
当然说起来就是2009年开始嘛，那当然整个的过程从这个叫做金砖5国开始，到9国，到11国，到现在再增加30个叫做伙伴啊，金砖伙伴、看这个样子就是不断增加。当然打的旗号很冠这个冠冕堂皇的南南合作哈，南方国家合作的一个叫做一个典范。可是你中共你也不是南方国家。
嗯哼，
说白了就是有点像文革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丁渊年纪比较轻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共产党会搞这个叫做团结亚非拉，你知道？
哦，
他就在亚非拉那边拉一堆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虽然又穷啊又小啊，可是呢，每个国家都有一票，在联合国就有一票，他把他拉到身边呢，他就有他的势力，你知道？
嗯哼，
啊，所以后来联合国现在基本上就废掉了，在美国人眼里是废掉了，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一国一票，大国小国跟美国都是一样的票数，所以呢，这个中共是想拉出一个团体能够对抗美国。那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也说得很好听啊，占全球35%的 GDP， 占45%的人口啊。
嗯，
其实这里头70%全是中共国啊，中国啊或者中共这边的。而中共大家为什么来？大家知道这次11国会议对不对？
嗯，
习近平14年来第一次不来。然后普京又不来
哦，
哎，普京为什么不来呢？这很滑稽哈。普京不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就是海牙国际法庭对他发了逮捕令。
哦，他出不来是吧？
他出不来，他很简单啊，那个巴西的总统这个叫做卢卡，对不对？你承诺我绝对你没事儿就来吧，他不就可以来了吗？
嗯，
哎，结果他就不说。
嗯，
因为当然，因为卢卡他也是个西方左派，西方左派现在恨普京恨得牙咬咬的，你知道。
嗯哼，
他就不给他承诺啊，他要来到真的搞不好抓他的。
嗯 所以这个金砖国所谓的小团体也不是那么团结，是
我们不是那么团结，他一点都不团结，完
吧？
全不团结。
是，
但是完全不团结，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呢？
为什
说
么？
白了，就是中共的钱。你知道所谓的砖头啊，砖头要砌成墙，你不得有泥嘛，对不对？中间有粘合剂嘛，粘合剂就是中共的钱。说白了吧，就是中共掏腰包来做东，来办一场盛宴，大家来吃饭。所以呢，它里头成立一个叫做新开发银行，叫 New Development Bank 啊 ，NNDB， 啊，40%的钱，410亿都中共给的，又成立了个紧急互助基金，也是1000亿美元，410亿又是中共给的，中共在里头一直在花钱，大家就看着你的钱才来的，你知道吧？
嗯哼，
就这一次呢，习近平因为很奇怪的原因就没来哈，没来，你知道，伊朗总统也不来，埃及总统也不来，本来只有11个元首，结果4个国家不来，因为你没钱嘛，我来干嘛？所以呢，金砖所谓金砖联盟，我把它叫不把它叫金砖，我把它叫砖头联盟啊，就砖头嘛。怎么翻译成金砖，我觉得很奇怪哈。但不管怎么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那么团结，它一点都不团结。这里头还有一个国家叫印度，你知道印度待在这个金砖联盟里头啊，也无非就是被扯进来的。印度对于金砖联盟被中俄左右，第一很不高兴，第二它本来跟他们就不是一伙的，你知道，特别对它跟中共一点都不是，它一。边在那待着，一边时时刻刻跑到美国来，跑到美国这边来还更加殷勤一些。所以这里头呢，根本就是里头就是一个现在金砖已经变成一个形式主义了。但是呢，川普确实看出来，中共拉帮结派的话就是要对抗美国。所以川普一选上就说，你要是敢哈从金砖去搞出这个叫做把人民币货币化啊，这个叫做想取消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的话，每个国家我扣你100%的关税。那么昨天又说这个你要是执行他的反美政策的话，我扣你10%的关税，没有例外。就是本来这几块砖头就没有粘合剂了，现在因为什么，因为中共你知道，中共第一他经济不行了，现在哈，第二他也需要美国市场，他自己需要依赖美国，他还领着一帮小兄弟去反美，他怎么可能呢？
自断生路啊，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这是非常勉强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川普这一招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是算是瓦解他们了吗？
对，就基本上打到一地泥砖呢，就是一堆泥砖躺在地上。
好，那这是关于川普啊，针对金砖国啊，这个他们所实施的一些新的策略哈、啊、政策。接下来咱们还是得稍微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啊，今天农业部宣布说要。打算全面禁止中共买地啊，这又是为什么呢？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美国农业部啊，今天是宣布说川普政府呢会推动全面性的全国性的一个禁令，禁止包括中共在内的以及其他外国对手国家来购买美国的农业用地。理由呢是说这样的投资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带来威胁和风险啊。那方伟，为什么就是说中共哈、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敌对国家在美国要买这个农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现在呢美国的情报单位认为是两个可疑的目的哈。一个呢就是说这农地，很多农地是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周旁边，因为你买下来的话，你的这个地方你盖一个棚子，你在里面干什么东西，收集情报什么东西，那谁也看不见哈，是在你自己的土地，那没有搜查令呢，那警方还不能来。那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中共只有的大概多少来着，只有28万这个 acre 哈，28万英亩的这个农地，占美国整个的农地1/1000几都不到。但是呢，现在就是问题，这就是密西根大学前一阵出现的问题哈，它是这种叫做农业的这种病原体啊。就是那种菌呐、啊，那种大规模的杀伤农作物的这个菌，从一个农地开始，它可以自然蔓延，风吹起来、飘起来，就是这个病毒会感染，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源头，你知道？它需要在一个地方去培育它的这样一个叫做初始的感染群，从这个感染再铺开去。所以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有认可说，现在跟中共之间的战争哈，它某种超限战，不再是这个枪炮了。很可能全是通过这种生物的东西啊，很自然的对经济的一个摧毁，那么带来这个对手的一个巨大的打击。所以呢，中共到美国来偷种子，你知道？偷种子回去，那倒也算了哈。出现连续两年出现莫名其妙的中国的这个叫做农业公司向美国的农民啊 主动赠送种子，你知道？
嗯哼。
因为有的种子它种下去的话，它可能开始收成很好，后来会搞到后来的那个种子接出来的种子它不能用，所以呢就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哈。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现在让美国人非常紧张，就怕中共这种超限战呢、啊，如果用在农业上会带来这个结果。所以呢干脆哈，以前是各个州哈、啊、农业州啊觉得很警惕，那现在川普政府干脆算了。我们州跟联邦一起联手哈，就整个不卖地给这个中共和类似这样的美国敌对国家，让这种农业生物战无从打起。
嗯，所以就是彻底堵了他们的这个小心思哈。哎，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从中国来的或者台湾来的，这种外国对手，其实外国对手说的是好听哈，说白了就是敌人嘛，敌国还能明目张胆的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买地，然后而且还能买到离军事基地那么近的地方，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哈。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从无论是从像德州哈、啊、这样的地方政府推进的时候，还是现在在这个美国这个农业部哈、啊、川普政府推出之后，都有很多的杂音哈、啊、就认为说这是一种歧视。甚至我看到这个还有很多这一些这个跟华人相关的小团体，然后上街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游行，说这是在什么第二轮的反华啊、你方威，你觉得这个跟歧视和反华有关系吗？
对，其实这方面仔细去看哈，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针对华人，而是针对于中国公民。
嗯哼，
因为这个问题哈，就是怎么说呢，这样做我觉得也很遗憾哈。但是问题在于说现在中国有一个策略，其实真的可以叫做全民皆谍，你知道。因为
怎么讲，
中共就是中共就是他规定哈，如果军方要民间公司跟他合作的话是没办法拒绝的。
嗯，
所以叫做军民一体哈，军民一体是这么个概念。所以任何到美国来做生意的、买地的、干什么的，中国公民都可能他是带有间谍身份，或者是受到中国这个叫做情报部门的怎么讲拜托吧，
嗯哼，
这种情况。所以呢他没办法辨别，你知道，没办法辨别，只好就一下全封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针对整个中国人这样做的话，我确实觉得是一个遗憾的事，我也不愿意这样事情发生。但是你说有什么办法？他没有办法，美国人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只能这么去做，所以是不得已为之啊。所以我也一直说嘛，就是几个老鼠屎坏掉一锅粥哈。这个现在特别在美国的华人，在这中国人真的是不要跟中共靠近，不要当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当他的爪牙，当他爪牙，也不要被他的所谓的什么爱国的这个叫情操哈这种说法所蒙骗啊。因为你做的结果最后就是把整个华人都拖下水。
是，就相当于这个你要以美国为敌的话，你还在美国能有立足之地吗？但是恰恰啊、恰恰这个中共真的就是美国的敌人哈，他无时无刻的在伺机哈做一些破坏美国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在这个德州哈，当时要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有好多这个团体突然就冒出来反对这个事情。这背后其实可能也离不开哈中共在美国啊这些社区社团的渗透哈。好，那这个话题呢也确实是我觉得蛮值得我们作为华人哈去关注和思考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方伟，也感谢收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下周二同一时间呢还会再邀请方伟哈。谢谢方伟，我们下次再见。